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内容，然后是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讲的是芝加哥政府精算师的好奇心改写了他的人生。接着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养生养德养性除去五难。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您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佳节，中国民众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救度；河北法轮功学员燕秀红被网判4年半；山东高西峡被非法关押80多天，家属控告警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秋节来临之际，2021年9月19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共发来39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中秋节，并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恩。北京市海淀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全家恭祝师父中秋节快乐，他在贺信中写道： 在此中秋佳节之际，弟子无限感恩师尊，弟子一定会用谦卑的心态、宏大的慈悲、包容一切的胸怀和心态向世人讲清真相，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照，不用任何负面的想法去想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生命，纯净自己，同化大法，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湖南一位研究生青年法轮功学员说，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最好的呵护，让曾经的打架学生变成如今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国内重点艺术院校的研究生。谢谢师尊让弟子能改邪归正，在此佳节，弟子心中无比感慨和想念师父，在此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河北省平山县一位居民在贺词中写道，法轮大法弟子20余年持续不懈地向我们发传单、发光盘、发书等，讲法轮功真相，把真善忍的光辉带给百姓。我们都已经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为抹黑法轮功、毒害毁灭人类制造的最大的谎言，而只有相信法轮功、相信法轮大师是来渡人的，才是人类真正能走出灾难的唯一的光明之路。山东省潍坊市诸城一位市民说，我父亲今年91岁，母亲89岁。十几年前，我母亲患肠癌，医生当时说生命还能维持半年。几十年后，父母依然健康地活着，是因为他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近年又经常收听明慧电台的神传文化、易师恩等节目。这些年来，全家人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中秋节到来，全家人感恩法轮大法师父，并虔诚问候法轮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弘传29载，救度众多生命。在中共持续至今的22年迫害中，在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持续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法轮功学员燕秀红先生被网判4年半，他在被绑架时头被打破，腿被打得不能走路，住进医院。现在燕秀红的姐姐委托律师为他上诉。现年50岁的燕秀红于2017年8月被广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张孟堪带领武警闯入家中企图绑架，燕秀红在争执中走脱，武警们抄走燕秀红的法轮功书籍、现金3万元、银行卡3个、存折1个和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燕秀红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0月，国保大队的警察经过长期的跟踪盯梢，利用各种手段找到燕秀红在威县的住所，对他大打出手，并掳走燕秀红的3万多元现金和电动车等物品，并将燕秀红绑架。燕秀红被打得伤势严重，被送进邢台市2医院。燕秀红的家属多次去找他们要还被抢走的财物，国保大队声称扣除8000多元作为抓捕燕秀红的出警费，并向家属索要3万块钱。他们还威胁家属说，找人担保，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才能放人。2020年11月，燕秀红被检察院非法批捕，构陷到法院。广宗县看守所以会见系统坏了为借口，不让律师会见燕秀红。律师无奈之下要打电话投诉看守所，看守所自知理亏，只得同意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法轮功学员高希霞被警察强行撬锁入室绑架，并掠走家里的现金及银行卡。针对警察的违法行为，家属提起刑事控告及行政控告，目前法院已立案。2021年6月26日，高希霞被绑架后，家属多次找到派出所警察，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尽快放人，警察均不理睬。当家属指出，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以及2011年 国务院公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废止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时，办案警察均无法揭示，之后就一直躲闪，避而不见。高希霞的家属多次找到国保大队，国保大队警察互相推诿，声称案件是由政法委开会时决定的。家属又找到蓝山区政法委，政法委负责人韩其红态度蛮横，并拨打110报警恐吓家属。针对派出所及国保大队警察的违法行为，高希霞的家属提起刑事控告，并向检察院递交了撤销批捕申请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同时针对公安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及扣押财物不予归还，提起了行政控告，目前法院显示已立案。过程中也有工作人员表示理解家属的心情，有位政法官员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学员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使我们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新学员修炼法轮功大肠癌痊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台湾嘉义县民雄乡镇北村的郭文堂患大肠癌第四期已转移到肺部，2020年初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多的郭文堂大肠癌痊愈。现年66岁的郭文堂40多年来以经营大货车为业。2019年初，郭文堂查出患有大肠癌大便喷血，医生告诉他是大肠癌第二期。2019年5月，郭文堂做了手术和化疗，癌症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不多久就进入第四期，已转移到肺部。郭文堂又做了肺部手术，使他感到身体元气消耗很大。郭文堂曾听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就萌生了要练法轮功的念头。一天早晨，郭文堂在村里看到有人在练功，后面挂着法轮功横幅，他觉得动作很舒畅，就跟着学练起来。从此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练功，白天学习法轮功书籍，身心逐渐得到改善，皮肤由黝黑转为红润。修炼法轮功后，郭文堂将对烟酒的嗜好全戒掉了，重要的是他的道德标准得到了提高，个性有了很大的改变。郭文堂感慨地说，我过去不能让人说，太太说我就发脾气，现在太太讲我的不是，我会静下心来找到自己的不足，孩子做错事时，我会平和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才对。如今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的郭文堂大肠癌已痊愈了，他表示两三个月前做电脑断层检查结果，医生说黑点都没有了，大肠和肺部都没有异物了，太太说我的气色好多了，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现在恢复了健康的郭文堂每天坚持到练功点上练功，他感谢法轮功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今后要继续修炼法轮功，他还希望太太儿子也能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38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请听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关于武汉肺炎的始发地，仅就目前从各方披露出来的这些间接证据来说，足以证明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在国际社会全力追责并围剿中共的大环境下，中共为了续命，极尽一切邪恶手段把水搅浑。经过中共一年多来的甩锅和推责的宣传，本来很明显的事实却仿佛变得混淆不清了。俗话说，窥一管而知全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已经曝光出来的部分文件。2021年9月6日，美国新闻网站拦截公布，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了一份900多页的文件。文件显示，从2014年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提供拨款 59.9 万美元。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实际上，这个项目挂着羊头卖狗肉，真实的操作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从而使冠状病毒致病性更强。而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刻意隐瞒改造冠状病毒研究的重要事实。其实早在2019年9月12日这天深夜，武汉病毒所就把病毒数据库和样本数据库突然下线。这个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还有病原体数据大约22000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他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五毒所 P4 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万美元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五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更蹊跷的是，几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病毒爆发应急处置的演习。这场演习一度被中共官方媒体普遍报道，比如湖北省委机关报、楚天都市报在当天的报道中就明确提到了新冠病毒。这说明中共知道新冠病毒的时间不是在2020年1月，而是早于2019年9月18日。接下来一个月后，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冠状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四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但是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入了武汉。但有意思的是，早在2020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运动会中五名患上传染病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武汉肺炎无关。中共为了掩盖罪恶，一向都是出尔反尔，甚至不惜打自己嘴巴。这些情况说明，武汉病毒出现在武汉的时间早于2019年11月。中共在隐瞒关于武汉病毒的重要事实。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材料的证明，就是中共在2019年11月15日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专利申请，内容是一种止血带式的装置，说是为了防止医护人员伤口意外暴露，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感染类似新冠病毒这种致命病原体设计的。中共对外通报的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是在2019年年底，而武汉实验室申请这个专利是在2019年11月15日。说明在11月15日之前，武汉实验室已经在设计这种工具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为有可能爆发的新冠病毒做准备。 再看看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的自相矛盾。通过公开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正丽不仅拥有了将病毒基因序列合成的能力，而且还能做到修改病毒而不留痕迹。然而这样一个中共专家，其多次对媒体的自白和陈述竟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五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五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再如2020年8月石正丽一次接受党媒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威绝对没有接管五毒所。但实际上，国内媒体一度报道过陈威在2020年1月对五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威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五毒所。这些也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刻意隐瞒关于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情况。最后再看看中共的疫苗。从常识上看，一般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然而，中共军方在2020年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仔细查看疫苗的照片，上面写着的生产日期却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六个月，等于是中共军方早在2019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被公认和中共病毒具有同源性最高的几款病毒，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而且详细的病毒数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此外，包括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2019年9至10月期间，有五家围绕在五毒所附近的医院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流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等搜索量的高峰相契合。这说明有一种肺炎疾病在2019年9至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综合刚才谈到的多个证据来看，毫无疑问，武汉肺炎的发源地就是在武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是武汉病毒在武汉蔓延了至少一个月之后，掩盖不住了才发生的。接下来，武汉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截止发稿时间2021年9月18日，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接近470万，其中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朝鲜等独裁国家对死亡人数的隐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岩的文章《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 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要讲的是芝加哥政府精算师的好奇心改写了他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芝加哥政府精算师的好奇心改写了他的人生。林明亮先生是美国芝加哥政府部门的一名资深精算师，他每天坐着地铁进城上班，再从地铁口走到他工作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这就是他每天的上班路线。然而就在这日复一日不变的街道上，林明亮却慢慢注意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想要上前问个明白，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先生的好奇心是如何改写了他的人生。大家好，我是林明亮，家住在美国芝加哥郊区，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就是芝加哥的中领馆前的那条街，街道并不宽，每天都有很多人上下班经过那里。从2001年开始，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每天经过芝加哥中领馆门前，一年四季不管夏天多么炎热，也不管冬天多么寒风刺骨，总有一些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开始感到好奇，有一天下班后，我实在忍不住上前去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平和地告诉我，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无辜打压迫害，所以他们在这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了解到了一些真相，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有些感慨和同情。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听说过法轮功，也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我虽然非常不喜欢中共，但是那时已经来美国十多年了，中国的事情离我很遥远，我觉得我关心又有什么用呢？中共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我不喜欢中共，但也没有办法，我无权无势，感到爱莫能助。同时在那里静坐的法轮功学员也告诉我，法轮功是一种气功，是可以强身去病健身的。我听了之后感觉到难以接受，我在心里嘀咕着，你们像木头一样在这里坐着，没有肢体的运动，也不出汗，什么也没有做，就那样坐着怎么能治病呢？但是我那次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以后，我更加关注他们了，每天经过中领馆，看着他们每天都在那里默默地坚持着，渐渐的，我内心对法轮功学员生出来一种敬佩。我虽然没有深入了解法轮功，可是我知道中共的政治迫害是很残酷的，一旦中共迫害某个人，被迫害者的家人甚至都会与他划清界限，抛弃他。而这些身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可以为了那些并不相识的受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中共特务的监控，一直坚持来中共领馆前抗议，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帮助停止迫害。这真的让我很钦佩。我认为他们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太一样了。我内心对法轮功更加好奇了。真的是想知道是什么使得他们能那样的忘我呢？后来又有一次我路过中领馆，那天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我看到坐在雪地里的法轮功学员们，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那么冷的天气，他们坐在那里抗议，而那些人岁数都比我大多了。那时我40岁不到，冬天咳嗽得很厉害，即使在我更年轻的时候，也根本不可能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坐在外面的。我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举重、跑步，吃了许多名牌补药，可是这么冷的天一直坐在那里，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到了冬天特别容易感冒，严重过敏，鼻子都是堵住的，喉咙也痛，还有失眠，整个冬天一直在疾病中挣扎着。那一天，我除了对法轮功学员们的敬佩之外，也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有了一些认识上的转变。发现法轮功学员之前跟我讲的祛病健身的奇效，并不是在吹嘘和夸大其词。于是我又和法轮功学员多了几次交谈，并且我还得知法轮功有一本主要著作叫做《转法轮》。不过想是想，平时有许多事一忙起来就完全忘记了想去看这部书了。直到2003年，正好赶上我去纽约看母亲，在纽约无聊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了法轮功的书籍，特别是祛病健身的奇效，加上自己以前的好奇和疑问，我想既然闲着没有什么事儿，就去书店看一看吧，看看这本书都说些什么，如何能够治病？为什么中共就那么害怕法轮功？为什么这些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不懈地在中领馆前面抗议中共的迫害？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所以我就购买了几本法轮功的书籍。几天看下来，我好兴奋啊！我跟我妈妈讲，我一辈子读了那么多的书，这本书是最好的书，里面讲的真是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以前可能是有一点点忧郁症的，看天经常都是灰色的。自从我阅读了《转法轮》之后，走在街上，身体都感觉轻飘飘的，天都变得美丽了，感觉周围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交工录像，我只是跟着书上讲解的动作练。动作都不一定标准，但是我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就感觉法轮在手臂里转得飞快，呼呼作响，浑身发热出汗，感觉特别好。我告诉太太，这个功法真是太奇妙了。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失眠很厉害，基本上起床后都是昏昏沉沉的，每天都感觉疲惫不堪。在我第一次照着书上的动作练功后，那天我好像一下子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大脑神奇般的放松舒服，就是完全休息好了的感觉，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从此，我的失眠就不翼而飞了。我曾经去过加州的优胜美地公园度假，在山顶看到过极为美丽平静好似仙境的蓝色湖面。那天早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景色，我的大脑就像那个湖水一样舒畅平和，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舒服的感觉。我对法轮功的功法感到惊奇，原来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我来讲，之前听说过发生在遥远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感到无能为力。可是当我自己开始真正受益于法轮功之后，我没有一点犹豫，从每天路过中领馆到走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里，然后也坐在了中领馆对面的街道上开始静坐。当初看到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女士被电击毁容的受迫害照片时，在我的心里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看到酷刑的案例和图片，我的心都会特别的痛。我开始走入法轮功后，我想，那些受迫害的都是无辜的好人， 受到这么大的迫害，我既然知道了，我就有责任和其他学员在一起，无论是去中领馆游行和弘扬法轮功的活动，这些都是我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不做呢？从2001年到2003年，从同情到敬佩，到开始走入法轮功的修炼，蓦然回首，我至今已经修炼法轮功快20年了。中共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重，修炼并不容易，但自己的身体好了是真实的。我走入法轮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我选择相信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是我生命的选择。法轮功给予我许多美好，大法的师父不要我什么，却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养生养德养性除去五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如果人的德性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若是养德，首先要养性。性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性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名为性，实为理。心顺，理则生；背理则亡。养性首先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思。一、去名利，范蠡功成身退，散尽家财。春秋时期，楚国人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20年，帮助越王灭吴复国，成就了霸业。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名扬天下。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写信辞别了勾践。范蠡独具慧眼，从越王勾践的面相看出了他的秉性，不可能与臣子共享富贵安乐。他写了一封书信劝告文种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最后被勾践赐死。范蠡离开越国，来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带着儿子陆力垦荒，耕于海边，并从事经营，置下了数十万家产。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很快范蠡官至卿相，家里经营买卖，财富累积千金，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讲盈极则亏，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3年后，范蠡辞去相位，散尽家财，离开齐国，移居到了定陶，自号陶朱公。在定陶县，父子齐心合力，勤于畜牧农业，并经营买卖。没几年时间，范蠡再次积攒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 范蠡因有德而富，名利金钱，高官厚禄，因德而生，富而又散，有舍有得。二，喜怒宠辱不惊。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讲到的范进，因过喜而疯狂，被屠户丈人打醒。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树争高下，早早断送了性命。因得而喜，因失而悲，心为身外之物所累、所缠、所绕、所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明朝的陈继儒在《幽窗小记》中有一副抒情智联：一宠一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大意是，视人生宠辱得失如花开花落，视功名利禄如云卷云舒般变幻，去留都无意。寥寥数语，道出对待名利和地位的正确态度。唐太宗期间，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功员外郎，管理官吏考绩。有一次，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在，考中下”的评语。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一点都不生气，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给他一个中下的评语未免太过严苛了，于是改为中中等级。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一笑置之。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称赞道：“宠辱不惊，难得难得。”最后把评语改成：“宠辱不惊，考中上。”北宋时期，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当他被谪居邓州时，他依然可以达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三，汉成帝贪恋声色，与诸葛亮会帐斩情丝。公元前18年，33岁的汉成帝路过杨阿公主府，入府作乐，赵飞燕献舞，被汉成帝一眼相中，带入汉宫临幸，晋升为婕妤。一天，汉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碧琼清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赵飞燕的两只脚不能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当时有童谣道：“燕燕尾闲闲，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诬陷皇后，杀害皇子，应了那句童谣。成帝因纵欲过度而亡，终年44岁，无人继承皇位。有诗云：“二八少女体似酥， 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额恋灯光燕不知，鱼滩香饵亦如丝。额胶鱼烂君知否，好像奇缘记一只。如今识破恋灯蛾，爱耳迷于细黑波。本是一团新会物，图查模样巧成魔。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叫桀，夏桀荒淫残暴，沉溺于酒色，宠爱媚喜，最后身死国灭。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好酒淫乐，宠爱妲己，派乐师创作淫乐，严刑峻法，最后自焚失国。当然也有剑斩情丝的圣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观天象，预知人事国命，辅佐刘备创立蜀国。他写的《马前课》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朝历代的变迁，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智慧超人。据说诸葛亮幼年时经常上山学习经学、兵书、战法，在山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邀诸葛亮下棋、品茶、聊天。之后诸葛亮每次上山都去拜访那女子，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可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就听不进去了。老师见诸葛亮神不守舍，便对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情不自禁，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常来世间勾引凡人。诸葛亮深感惭愧，向老师请教避开她的办法。老师告诉诸葛亮，趁她在湖里洗澡时把她的衣服藏起来，她来找你，你就用拐杖打她。果然仙鹤找不到衣服，现出原形来啄诸葛亮的眼睛，诸葛亮抓住他的尾巴用拐杖打去，白鹤挣脱后飞走了，他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从此不能再回人间。诸葛亮把他的尾巴做成了扇子，时刻警醒自己。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诸葛亮谨听师教，及时悔悟，娶妻选丑择贤。四，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太上感应篇记载，古时候有个元字时，很妙某忘恩负义，在早晨4点左右带着刀去庙家，准备杀掉妙某。途中经过一座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早起诵经，见到有几百位凶神恶煞的鬼怪拿着刀斧跟随着元字时。没多久元字时返回来了，轩辕翁看到元字时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头戴金冠，身佩玉佩，香花翻状簇拥着，百十成群，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召请元字时进入庵堂，问他原因。元字时说道，姓妙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啊，因而于心不忍，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并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元字时听了轩辕翁的话后，勇猛精进，认真的行善，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宰相。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 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前场文章写得极好，到了后场却连连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削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做官做到了藩县。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元自时因一念之善转祸为福，运随念转，速度是如此之快。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中秋佳节，心语在此提前恭祝您中秋快乐。 好，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会。